好，我们这一堂课要来看华严法门啊。我们上一次谈到114页，华严法门5 114。那上一次我们好像也卖个关子啊，到底南方大乘佛化的特色，这到底什么是大乘佛化的特色？佛化应该是佛教化啊。那导师的书他有做一些说明啊，但是是不是他这边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也不是很肯定啊。但是南北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南北有些不一样。那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的文字。这边谈到龙树以前呢，一味的佛教啊，向东南发展的是大众部，还有这一个分别说系，也就是这两大众跟分别说是两个部派啊。但是到了这个义部中伦论在描述这两个部派的时候呢，都说他们这个思想呢两个都相同啊，很多思想是一样的啊。好，那向西北开展的是上座系啊。好，那当然导师在中观经论他会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来说一些话了，他说拘泥而保守的上座系，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立场，被呵斥为小乘，而活泼进取的大众系渐渐开拓出大乘佛教。好，所以这个跟我们这边大概有点相有些相关。那南北还有大小尖锐的对立者，那南是什么样的特色？南呢，南空北有，南方讲一切法空，那北方他会去谈这个法怎么样的存在，各取一极。所以北方他是比较是着重在有这一方面的一种教理的一个整理啊的一个诠释。那南方呢比较偏重理性啊，所以理性就是理则啊，于因果缘起的事项，因果缘起事项比较是关于存在的一个部分啊，也不免忽略啊。所以南方的这一种大乘佛教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重视的是这一种出世间的涅槃实相空性那当然导师在其他的地方也谈到大乘的这一个佛教呢，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即世间的显示出世间的涅槃，即世间不离世间而体验这一种出世间的啊，也就是说，在声闻佛教，他会离开人群去独一静处山林水边去修行啊。但是大圣呢，他是入世，在度化众生的当中去体悟这个真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善财童子他表达也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并不是离开人群去追求一个理想目标，他是在利益人群当中呢去体现这一个真理啊，去体验这个真理啊。那应该可以这样的来说明给大家做一个 有一些了解，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这个是声闻佛教所没有的啊，比较没有的，所以重视真理的体悟啊，然后也重视即世间的显示出世间的真理啊，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精神了啊。大乘佛教呢又有分初期跟后期，后期到了这个唯识呢，它确实是比较偏，因为唯识是在北方啊，无着世亲菩萨他们是在比较是北印度那边的啊的一个大乘佛教，他们比较在说明存在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的存在是长什么样子啊，大概是如此。好，那我们先谈到这边了。好，所以上次我们就谈到114页啊，那我们要进入这个善知识的一个内容，参访善知识的内容啊。好，在瓜无二这一段，导师谈到善财参访的善知识呢，近一本就是60华严，唐一本就是80华严，还有40卷的40华严，40华严其实就只有入法界品一品而已，人数跟次第都是一致的。那这边有个括号，今日照三藏虚而补足的近一本，也就是近一本他翻完之后呢，后来的日照三藏发现他有缺文，他手上刚好也有华严经，所以他就把这个60华严所缺的呢的部分再把它翻出来，把它补进去。好，所以这个导师的这段括号里面意思是这样，就是原来的60华严他有缺，那后来的日照三藏他有范本，他把缺的部分把它译出来，再插入60华严，所以现在60华严应该是齐全的，应该是没有缺的。好，那到底善知识有几位呢？参访善知识，那这个在瓜胡二阿拉伯书瓜胡二导师就谈到，晚出的40卷本内容增加了一些啊，过去所没有，比如说阿赖耶识啊，那这个是附带的啦。那40卷本的最后呢，它有一段这个叫做拔啊，我们一般序在前面，对不对？拔在后面。拔文，那里面谈到乌图国王奉献华严经书，什么意思呢？就是乌图国王献经本给唐德宗的祝愿文，这个书就是一种祝愿的文，上奏或是上这个书，然后里面有谈到55圣者善知识。好，那这里面数字就是55了，但是我们一般熟悉是53嘛。好，看到115页，53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导师这边说，一般所说的53呢，那是省去在这个再见，再见到，不是 say goodbye 那个再见，是再见到文殊师利的第二次，把它略去啊。还有其中一个，这个只推介善知识而没有说法的骗友啊，这不是欺骗的骗，是普遍的骗啊。虽然他没有说法，就是里面有一个。那个善财遇到他，他就 他就说啊，你去找谁好了，他没有跟他说法。嗯，好，那还有五十二善知识啊。那导师这个五十二是根据注脚四十八啊，实景教道华严教学成立史里面的内容啊。那这里面的内容，导师的描述，他说范本经题是什么？甘达维哈，嗯，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在范本里面的普贤行愿赞啊，这个确实在最后经的最后，它有一个偈，它有很长很，大概六十二个偈颂，非常的长。这个就是普贤行愿赞，赞就是偈颂。那这边导师提到，这是转述这个日本这个研究者的一个他所看到的。他说在这个赞后面呢，在最后这个末赞的最后呢，列举的五十二善知识，那是没有第十七位普眼，还有将这个有德童女跟德生童子两个合为，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所以五十五减掉这个文殊师利的第二次，就剩五十四，对不对？那把有德童女跟德生童子合为一，就变五十三，对不对？然后再把第十七的普眼长者略去，就变五十二。但是呢，因为甘达维哈这个范本的这个入法界品，现存在网络上有，那早上花了一点时间去看，并没有找到，所以这边大家打一个问号，所以这个五十二，因为导师是相信这个日本人所讲的，但是我们不晓得他看的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版本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那大家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了解。好，所以有五十五、五十三等等不同的内容，但是导师在解这边他怎么说，依入法界品说善财他是怎么样愿见文殊师利，以及呢见三千大千世界为尘数的诸善知识，然后悉皆清净，恭敬成事，受行其教啊。所以善财要清净，其实是无量无边的善知识。所以导师说，菩萨发大心清净善知识，哪里只是五十五位？所以导师他有去重视这一个数字背后的概念，五十五代表很多，他只是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或是一些人而已啊。好，所以法界品所说只是略举一例而已。所以五十三参或是五十五参呢，他所要表达的不是只有这固定的数字，他要表达的是参访一切的善知识。所以五十五或是五十三，他要代表是一切。根据导师的一个提示，这是很重要。我们在读经啊，要读到经的背后的意涵啊，不要只是说哦，那我也发愿去亲近五十五个师父，那这个就有点误会了。五十五是一切的意思啊。好，再来导师就要谈这个所谓的原始本，导师觉得这些人物啊，他有新层跟古层，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去区别这个新层跟古层。好，导师这边先说 参访的善知识呢，有三类：人、菩萨跟天神啊。那在这里呢，有时候可以发现一些意义啊。那他下面就一一的一个述说哪些意义啊，意义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跟角度啊。好，首先呢，导师先谈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入法界品一开始的一个场景啊，文殊师利辞退难行，往于人间啊，所以善财从文殊发心以后，参访人间的善知识，一直是在人间，而且是一直向南啊，所以有两个元素，应该是这个参访过程一直要有的，一个是人间啊，一个是向南啊。但是呢，导师在看这个善知识的一个参访的过程里面，他发现有一段路径呢方向不明啊，因为跑到天神去了嘛啊，所以这边呢表示这个是 inconsistency 啊，就是没被插入，但是又跟前面是不一致，所以这个叫做 footprint 是吗？你犯案的指纹啊，这个大概导师是这样子来断定啊，所以一直在人间啊，共有26位啊，这边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注脚啊。这个注脚是过去的同学他们整理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注脚47。注脚47这边就在说明这个所谓的55是怎么算出来的、哦、从第一次见到文殊，然后再来开始向南游行，第一位遇到德云比丘。哦，他是修念佛法门的啊，然后海云比丘、善住比丘这三位呢，代表佛法僧，他们依据他们的法门啊。这个德云比丘他是海云他是修念法的啊，跟法有关啊。好，所以大家发现前面有这个圆圈圈，对不对啊？什么概念呢？这个圆圈圈就是它是在人间是向南的，就是从一直到第30都是在这一个圆圈底下，所以等一下，对，这个都是在人间，而且都是向南的。好，再来看到115页注脚啊，打三角形，这打三角形就是这个方向已经不是向南的，而且这些人物呢都是天神，从31一直到这个43，这个都是天神。好，那第二个三角形呢是44开始，对不对？这个也是人，但是呢，导师认为这些呢也是插进去的，后来才放进去，所以它是新的啊，所以也是打成三角形啊，一直到有德童女这边有总共有9，应该有9位啊，然后最后又有一个圈，有没有啊？弥勒、文殊跟普贤啊，所以原始本应该只有圈圈的部分啊，就是一到三十，然后再加最后弥勒、文殊跟普贤啊，应该是33个了。导师认为中间这边是插进去的啊，中间插进去。虽然44这边又恢复在人间，又是难行，导师他有理由啊，说明哎，这应该也是新的啊。我们看他后面怎么样来论这一个新城跟古城啊。好，首先呢 在人间就是有26位，就是1到26、哦、如果我们看这个投影幕、哦、1到26、一直在人间共有26、okay、所以从文殊发心以后一直在人间共有26，应该是到这一个悲舍支罗居士，扣掉文殊，文殊从文殊发心以后就才开始参访，就是2到27，总共26。那之后呢，在南方见到观自在菩萨第28，然后正去两位菩萨，这两位菩萨后面导师会再做说明，看到116页。好，以下呢参访的大天、哦、大天之后呢就不再南行，就跑到了菩提场，就是菩提树了、哦、前面是一直往南，对不对？突然这一个地点跑到这一个菩提场、哦、迦毗罗卫 Kapilavastu、哦、然后菩提场蓝毗尼迦毗罗33天，好，所以这个地点呢是菩提场、迦毗罗、菩提场、蓝毗尼还有迦毗罗等等，好，那参访的三智士都是称为天神。 好，接下来之后从33天下来到了迦毗罗的这个佛坦那、哦、然后又向南方所参访甚至是又是人、哦、就是从这一个片友、哦、片友童子师、哦、就是教小朋友的了、哦、童子师就是教小朋友的、好，那最后呢到了南方的海岸国，见到了弥勒、哦、弥勒53、哦、然后呢到苏摩那城见文殊、哦、54，然后呢见普贤菩萨，到了成佛的道场。这个有去看了一下经文、哦、就是他在遇见文殊之后呢、哦、那这一个文殊师利就告诉这一个善财、哦、你应该去见普贤菩萨、哦、结果呢这个文殊这时候已经功夫啊，不是这个善财童子这时候功夫很好、就在心念、哦、开始入定，就到了这个菩提迦耶、哦、就看到这个普贤菩萨、哦、就他的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显示他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哦、好，以上就是这个55位善知识的一个次第经历、哦、那从上面所述可见，南方参访的是人菩萨、哦、就是一直向南的、哦、那方向不明的呢是中间的天神三智士，这个都跑到这个世尊有关的，不是33天，要不然就是蓝毗尼、哦、世尊出生的地方、哦、或是菩提场、好，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参访的部分，所以导师也先做一个概述。再来呢要去说明几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关于大天、哦、他叫大天神、哦、所以导师说大天是被称为神的，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他是四臂的天神，有四个手臂的四臂的天神。好，那 这个大天呢，导师就联想到阿育王时代呢，大众部一位有名的大德，也叫大天啊，他曾奉命到南方去弘化，对南方佛教大圣化是极有深远的影响啊，是有极深远的影响。所以为什么会有大天这样的一个名声？导师认为，是跟这样的一个事件是有相关联的。大天大众部到南方去弘化，大众部跟大圣的思想是非常的呼应的，或是相近的。好，那为什么会变神呢？因为导师说大天这个语词啊 Mahadeva 啊，在印度话里面呢，有大神的，与大神的意义相同，所以现广大神为众说法的四臂大天神，可能为大天在传说中的神话，也就是他这个名字呢，又跟天神有关系，所以就被神化为这一个，四臂的大天神，就变成在入法界品里面的一个形象。好，那再来谈到大天，其实他也是被称为菩萨的，比如在分别功德论里面有提到，唯就只有大天一人是大士，大士就是对他的一个梵语，就是摩诃萨埵马哈萨特法，或者是菩萨的意思了，其余皆是小劫，所以大天是被称为菩萨的，摩诃萨埵跟菩提萨埵，它经常都是同义语，同义语，所以摩诃萨埵代表就是菩提萨埵菩萨。好，再来看117页，刚刚先说明为什么会有大天这个名字，跟阿育王时代的大天有关。然后他为什么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会变成神，跟他的名字有关。那再来呢，大天以下的13位天神，导师很厉害，也做了比对了，应该日本人那边也有做一些比对。那他发现这些天神呢，在华严经前面都出现过，这些名字都出现过，那就是这一个表，这一个表主业神相同，其中中间的八位，于是这个大天以下的天神总共有十位，哪十位在注脚54，那他可以自己参照。那中间的八位呢，跟四祖妙严品中的主业神是相同，如这个表格所显示。好，我们看到 B 这一边， B 这边天神的部分与华严经前六品是有关系，因为怎么那么巧名字都一样，所以导师说是有关系的。那主业神多数相同以外呢，除了这一个名字一样呢之外呢，还有这一个第36位善知识即净音海主业神，他就说使华藏庄严世界海，东过十世界海，有世界名一切净光宝，此世界海中有世界种，名一切如来愿光明音，中有世界名清净光金光金庄严，清净光金庄严。好，里面谈到什么世界海，还有什么世界种，都帮大家画底线，还有世界。那另外第38个善知识叫做开敷一切树花的主业神， 也收到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是其实是在讲这个世界的结构的内容，而且是华藏世界品里面所说到的，所以就跟前面的内容是有关联的。好，再来，还有这些天神以下的善知识呢，皆得名解脱门，跟第一品的世俗妙严品也是有相同的情况。我们看到118页，在天神下面呢，之前在天神之前有26位人间的善知识，人间的善知识所得的法门称为解脱门。OK， 在天神之后呢，这边9个10 11 12应该没有到26、26位人间的这个善知识应该是主要是指前面的了，指前面的人间的善知识，就是不包含这一个菩萨，总共有26位，不包含菩萨，所得的法门称为解脱门的呢，只占了半数，其余的13位呢，是称为法门、三昧门、庄严门、心门、行法。但是天神以下，无论是人、是神、是菩萨所得的，都称为解脱门。导师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好，那这样的情况，导师有注意到四祖妙严品中共列的40列众共40类，每类有10位，那每一位所得的法门也都称为什么什么解脱门，所以这个解脱门呢，又跟前面的四祖妙严品是共通的，所以导师就说，入法界品天神以下三支一律称为解脱门，是与四祖妙严品相对，也就是它的时间是相当的。好，小结，可以说不明方向的天神部分是在华严经前六品集成的时候，为了适应印度神教的信仰而增编到入法界品里面。什么意思？入法界品在大士论已经被引用到了，整部的华严经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有入法界品单独流通。那这导师说，最早的这一个古版本的入法界品应该没有天神的部分，是这些部分是在编辑成大部头华严经的时候，那特别是前六品集成的时候所的那个时间所编进去，就因为他们两个部分有共通的内容嘛，所以相通的那应该是时间是相当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那再来呢，里面还有一类是跟33天有关的三位天神。那第一个是瞿婆，这是天神里面的第10位，但是善知识里面的编号是第40。这边有那个方框，里面有一个数字，那就是善知识的编号，它是蓝毗尼的主灵神。那为什么会提到它呢？因为见到佛下生与出生时所有的瑞相神变，所以接着就说到了这一个OK，对不起，在第10位是蓝毗尼的主灵神，那在这一段里面有 提到见到佛下生跟出生时所有的瑞相跟神变，所以接着呢就讲到四种女瞿婆、哦、因为她是世尊的太太、啊哦、所以跟讲，因为跟这一段有关系，讲到世尊，所以接着下来就下一位善知识呢，就是四种女瞿婆、哦、导师在说明为什么第十位的这一个善知识下面要接他、哦、而且是一这个是第四十一位，四一四二四三呢都跟三十三天有关系、哦、那瞿婆是谁呢？瞿婆是佛在太子时代的三妃之一，佛娶了三个太太、哦、一般我们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这个耶稣陀罗、哦、他生了谁？罗侯罗、哦、那他什么时候生罗侯罗大家知道吗？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他出家前就生了，但是北传呢是他出家之后罗侯罗才生出来，所以这个在应该忘记是在佛传里面有谈到，因为佛已经出家很久，罗侯罗才出生嘛，人家就怀疑他说、嗯、你一定是跟人家私生的，不是世尊的种，这样他就觉得很冤枉啊、哦、那后来有一些本身故事说，因为罗侯罗以前过去啊很调皮，曾经把那个老鼠都躲在洞里面，对不对、哦、他就把那个洞把它塞住、哦、让老鼠出不来、哦、老鼠就死在里面，所以他就有这个恶业，就得到这个恶报，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也很久出不来。这北传有这样的一个，应该大智度论里面也出现了、嗯、所以后来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跳到这个火炉里面，结果他就没有被烧伤、哦、证明他是清白的，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罗侯罗什么时候出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世尊出家前，一个是世尊出家后 好几年，好像是六年之后 才出生，所以在大概七八年前到澳洲去留学的时候，第一堂课刚好在讲这个范本的佛本行集经，就是佛传、哦、刚好讲到这一个世尊看着耶稣陀罗跟罗侯罗的脸、哦、然后不舍的，没有不舍，就是看了几眼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出家、哦、那时候师父就说，诶，罗侯罗不是还没出来吗？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啊，他在上面一章就出来了。因为好像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在第五章他就生出来了。最后因为我们北传都是看大智度论，或是听一些师父们以前还没就是还没出家前学佛，都是听师父们讲故事，讲的都是这一个版本，就是出家之后，所以罗罗是出家之后生的，是在北传佛教是主流的一个故事，大家回去翻翻看。OK， 这是题外话，题外话。好，所以这个瞿婆是三妃之一，在五十八这边有提到，有哪三妃是哪三位。好，一传说呢，瞿婆死后是生在三十三天的、哦、所以瞿婆跟三十三天有关系、然后再来是摩耶夫人、哦、摩耶夫人呢，她就是生释迦太子的、亲生母亲、那后来七天生完的世尊七天就过世了，由她的妹妹、大爱道来抚养。好，那在去世之后也是生在三十三天，所以 在佛典里面就有佛上三十三天为母说法的传说。好，第三个天主光，他是三十三天王的女儿。好，所以这三个呢也是一类，他虽然都是天，这个天神，但是这三个都是跟三十三天有关系，所以导师在看这里面的编排，它是有一些章法的。这三个顺序是四十一、四十二跟四十三，所以这三个都是跟三十三天有关系。然后呢，前面十位跟这三位都是女性的天神，在经文方面呢，多数都有本身跟祭诵的说法，说法都有用到祭诵，与前面的这个人善知识还有菩萨善知识，它的这一种文这个内容这一个题材呢是不同的，所以这十三位天女性天呢是自成一类的。好，再下来呢，就又回到这个人间了。天主光导说，天主光下面有九位人的善知识，那第四位坚固解脱起呢，又恢复了向南游行。好，那关于这一段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要超出时间，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后面呢，导师会说明这些善知识的一个身份，还有它到底代表的意涵是什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菩萨善知识，导师也会做一些说明。好，那这个部分呢就要到下星期，那我们应该在下星期就会进入到这个普贤行愿，普贤行愿，那应该讲义在下星期一希望可以出来给大家。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